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复活期灵修，没有坐宝座的宝座羔羊。启示录五章六到十四节，
我又看见宝座和四个活物，以及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着，像是被杀的，有七个角，七只眼睛，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在宝座上那位的右手中拿了书卷。他一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他的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支派、各语言、各民族、各邦国中买了人来，使他们归于神，又使他们成为国民和祭司，归于我们的神，他们将在地上执掌王权。我又观看，我听见宝座和活物及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被杀的羔羊配得全能、丰富、智慧、力量、尊贵、荣耀、颂赞。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在宝座上的那位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
今天有不少有关宝座羔羊的诗歌，很多时候都会引用启示录五章六到十四节或者七章九到十二节的经文。但是当我们仔细看这两段经文的时候呢，在五章六节，羔羊根本没有坐宝座。当然，羔羊绝对有坐宝座的资格，但是在这两段经文里，羔羊却是站着的。在整段的四到五章的经文，描述了天使就是活物，和神子民的代表就是长老，向着这宝座敬拜的时候呢，父神是一直坐在宝座上接受敬拜的。另外，五章六节说，羔羊有七个角、七只眼睛，就是神的七灵。神的灵也是圣灵，是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大能者。他一直陪伴着众圣徒，帮助他们在全地实践神的使命。父、子、灵都同样有资格接受天使和人的敬拜，而羔羊更站了起来，为了与恶者征战。基督道成肉身，以行动成就救恩，圣灵与人同在，奉差遣帮助人实践神的使命。启示录的描写 正是体现了一位有行动又有资格接受敬拜、坐在宝座的三一真神。在启示录的描述里，基督更加愿意为我们暂时离开宝座，以羔羊的形象站出来，透过行动来完成救恩的计划。在初期教会，信徒面对逼迫，这是极其严峻的问题。信徒因着信仰的缘故，要面对不同程度的迫害，而最严重的甚至被残酷的处决。基督以羔羊的形象为世界征战，并且最终得胜，是能够带给当时的信徒最大的安慰和鼓励。历史中许多的例子也都见证了，当教会大大增长，许多本来难以归主的人也接受基督的情况呢，都是在教会受迫害的处境之下出现的。在最初的几个世纪的罗马人归主，中世纪的维京人信主，以及近年出现的穆斯林归主浪潮，那都有不少信徒呢，为了信仰而做出各样的牺牲的见证。这些忠信的见证，结果竟然促使了本来迫害他们的人归主啊！这样的奥秘令许多人感觉到费解，难以接受。但这些也确实是历史的事实。启示录五章九到十三节指出，因为上帝借着牺牲所成就的救赎工作，把我们从万邦中买回来，结果整个宇宙中所有受造之物呢，可以同声赞颂上帝说，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在宝座上的那位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我们敬拜或者带领敬拜的时候，有时候会不会不自觉的只强调了基督，而忽略了坐在宝座上的圣父，又或者只强调基督坐在宝座上，而忽略了启示录中他为人站起来征战的这个重要的形象呢？基督为我们暂时离开宝座去与恶者征战，那我是否愿意离开自己的宝座，向安舒区、丰厚的收入、熟悉的敬拜和侍奉模式、别人的称赞等等，去服侍神、服侍人呢？大声说，被杀的羔羊配得全能、丰富、智慧、力量、尊贵、荣耀、颂赞。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在宝座上的那位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五章十二到十三节。
复活期灵修，没有坐宝座的宝座羔羊。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5月15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